Bending 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62nd.
Renshi圣经.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，让我们都用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受教的心来读神的话。那么我们今天会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十章。马太在前面记载了主耶稣行的十二件神迹之后，他跟着就记载主差遣十二个使徒去传天国的福音。那当主一差遣门徒出去，圣经就记载他们就是使徒了。主不但赐给他们权柄，能够赶逐污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他还指示使徒怎么去传，传什么信息，并且提醒他们服侍主是艰难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24节到48节啊，24到48节，我们不要一气儿就把它读下来，我们分开来看。主耶稣继续教导使徒一些重要的原则，这也是你我今天可以应用在我们信仰生活里的原则。24节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主耶稣基督，他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居于首位。如果我们不把主放在第一位，学生高过先生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问题。25节说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如果我们是忠于主，我们就不用顾虑到别人怎么说我们。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不会说主的好话的。如果他们连主也不好好接待，那么对主的门徒不好好接待有什么奇怪？不奇怪，是不是？一点不奇怪。所以不信的人怎么样的对我们不好，不奇怪。当然你会觉得主里的对我不好，那是怪，那也的确。如果是主里的对你不好，你会打个问号啊？为什么？当然这是外话，题外话。我们还是顺着来看26节啊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就看26节了。26节说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弟兄姊妹，将来有一天，你我生命都要从里边都被翻倒出来，让神来查看审判。有一天神最终的审判会替我们信徒辩白，替我们信徒伸冤。但是那些打着耶稣的名做那些不光彩的事，做羞辱主的事，打着耶稣的名，打着侍奉的名，拿着侍奉的名，利用侍奉的名 利用敬虔来作为得力门径的人，有一天呢，跑不了的，神一件一件事都要跟他们算，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。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辨别是非的心，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公义的心，不能当这个帮凶，不能当这个帮手啊！你跟他一起，你就在这个亵渎神，你在这个抵挡神的罪上有份儿。你的生命如果跟他的罪是有份儿的话，就守亏损。所以你要谨慎，要留意自己的生命，要里外一致，里外一样，那才是最好的。27节说了，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广播啊，福音广播就是在房上宣扬福音的最好方法。所以你要在房顶装上天线啊，如果接收的不好，房顶不方便，你可以室内装上室内的天线，装上天线就让你收听更清晰更稳定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从房上宣扬主的名所用的方法。我们感谢主啊，使用福音广播那么些年，那么我也感谢主，在福音广播里头神给我这个福分，参与了那么些年。我也感谢主，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工，能够一起来研读神的话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福气。好，我们看28节啊，28节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英国有一位将军啊，不亚于拿破仑的名气啊，他叫克伦威尔。克伦威尔啊，打仗相当棒，打仗相当勇敢。他是英国一个出名的将领，也是政治家了。他为什么那么勇敢？为什么在人看来那么能，老打胜仗？他说，克伦威尔说，我懂了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你敬畏神，你怕神，那么你就不会恐惧任何人。是啊，28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有权柄也有能力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，所以敬畏他怕他比怕那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更重要。29节，那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。29节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看29节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真是太感谢主，这节经文真是太宝贵了，主连小麻雀也看顾。你有没有观察过成群的麻雀？有一回在我们家附近啊，有个泉水的地方，我就看见一群的麻雀在那找东西吃。我心里想，这一群麻雀里头，我读了圣经我就知道，没有一只麻雀是主不认识的。我们的主既然看顾小麻雀，何况我们呢？在世上我们有点困难怕什么？我们有点冤枉怕什么？我们受点逼迫怕什么？是不是啊？不要紧的，即使生活上有难处，即使人会误会你，即使人会践踏你，不要紧的，因为主连麻雀都认识，都知道，都看顾，所以我们不用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在节目里头我们彼此激励，不管任何情况，我们有保守我们的主，有爱我们的主，即使你流着眼泪，但是神也一定看顾你。我们看30节，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真是感谢主啊，神爱你啊，弟兄姊妹，神也爱我，神比你的母亲还爱你。母亲哪里知道自己孩子的头发，我就不知道我女儿的头发有多少，是不是？她顶多母亲为女儿理理头发，梳梳头发，那我这当爸爸的，我连给女儿梳头发都不行，她嫌我梳的不好，所以呢我就很少做这个事。但是神呢却把你的头发都数过。所以三十一节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神的照顾是无微不至，他是连小小的麻雀都顾念。那要是神知道小麻雀在什么地方，那他也一定知道你的情况，因为主说你比麻雀还要贵重。三十二、三十三节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如果我们诚诚实实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是救主，那么主也必定在天父的面前认我们。哎，要是我们不认他，他也必定不会在天父面前认我们。我不会否认主，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智慧，像蛇一样的灵巧来处理那些否认主的事情，因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也不是一件短暂的事，而是关系到我们一生能不能不断的否认基督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很重视这个事情。有时候我们否认主，那真是否认完了还自己解释说不要紧，神会原谅的。一回你否认主，二回你否认主啊，用不同的形式否认主的话，那我相信啊，很快你会偏离了主的道路，很快的。三十四节我们再来看啊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。哇，那些反对战争和平主义者就很难接受这些经文。但是呢，不公义的事一天在世上存留，这个动刀兵的事在世上都有。被压制之前，基督仍然是跟撒旦为仇的，是不是？基督跟撒旦之间的征战仍然是持续的。所以我真希望今天那些在联合国有决策的人呢，要明白这节经文，还有那些主张自由神学思想的传道人要知道这节经文。基督来不是将和平带来，罪仍然在世上，罪恶一天在世上，神说那些邪恶的人一天就得不到和平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五、三十六节就这样说，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儿与婆婆生疏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1900多年来，这节经文一直都是正确的。是福音叫不少的家庭产生了分歧，但那并不是因为福音不好或者福音有错误，是因为人的心有罪，人有叛逆的心，人的心刚硬。甚至呢，家人接受了福音还对家人逼迫。我们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的主任牧师，他原来是庙主，他全家是拜偶像的，全个家族拜偶像，在偶像的庙里头供奉。哎，当他一信主呢，要不得了，最后被轰出了家门。但是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他最后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。37节说了， 37节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如果你还没有真正把你生命奉献给主，也没有付代价，那你就根本不能谈什么奉献啊！我不敢轻视奉献这个事，因为我发觉西门彼得和我都在这个世上表现得不够好，但是感谢神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吧？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，神没有让我们不爱家人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次序上，那个爱的次序上啊，要先体贴和爱我们的主。38、39节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这个王告诉他的门徒，什么样的奉献才是够不上标准的。不过他也指出，他是值得我们为他做出奉献。你要是真的要跟从主，这个听起来有点唱反调的话，就是为基督的缘故丧掉生命将得着生命，这个当你真正侍奉神的时候，就会成为你实际的经历。因为谁为奉献给基督的缘故丧掉生命，谁的灵魂一定得到永远的拯救。40-42节说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。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那么在这一章，就是第十章里最后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那些冒着逼迫的危险而愿意接待服侍主的人一定得到赏赐。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得到拯救，而是为了得主的赏赐。主的这一番话是向属他的人说，任何一件坐在一位籍籍无名的主的工人身上的小事，就像给一杯白开水，主都知道。主说，就算拿杯凉水给他喝啊，主也赏赐他，是吧？这就是啊，马太福音第十章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进入11章。11章这一章一些主要的内容呢，是继续耶稣在世上的工作的记载，而且还有施洗约翰派门徒去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以及耶稣在很多城传天国的福音，但是在那些城里的人他不悔改啊。还有是耶稣向个别的人发出呼召了。马太福音11章的记载也正是耶稣在世上工作的转捩点。他打发门徒出去传天国福音之后呢，一定有人想知道听的人对他们所传的会有什么反应，会被接受。那么这一章圣经呢，就可以用个字来概括，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呢？听了之后，听了这个他们所传的天国的福音之后，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呢？两个字就可以总结，那就是拒绝。施洗约翰对于耶稣感到迷惑，就让门徒去问耶稣，哎，为什么天国建立好像遥遥无期啊？到底你是不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？耶稣就吩咐他们将自己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把那些荣耀的事，荣耀的神迹奇事告诉约翰。然后耶稣就对那些拒绝他的城做了严厉的宣告，他把住在加利利海北部的几个城啊，格拉逊啊、伯塞大、加百农都一一的举出来，而且加以责备。因为耶稣曾经在这些城他亲自在那里传道吗？可是城里的人不愿意悔改。那后来呢，主也提到耶路撒冷， 啊，虽然耶路撒冷是个宗教的中心，宗教的中心虽然是中心，但是因为他们不接受主，所以主预言耶路撒冷将要遭到毁灭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3:37-39的。那么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事情。主耶稣在这里责备这几个城，这几个城都是不接受他的，但是耶稣是王，虽然他被拒绝，他确实有最后的权柄，最终是耶稣拒绝他们。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人是先有选择的权利，他可以选择啊，他可以选择接受耶稣，或者说他可以选择不接受啊，自由选择嘛，是吧？你可以拒绝，但是耶稣有最后的权柄，就是那些拒绝耶稣的，耶稣也一定拒绝他们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看11:1，耶稣吩咐完了12门徒，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啊，主差派门徒出去之后，他自己就到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我们看到，我们不仅要向世界的人来传神的道，我们也要帮助别的人，叫他们也能够去传神的道。所以你在聚会点你要好好的带，你要做忠心的仆人，你还要带其他的人，你要有同工，不能只有你自己，是吧？我们一个人的领受，我们在讲台上我们还不够，因为神会兴起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配搭侍奉，有配搭我们才能够彰显出我们是一个肢体的，是吧？能够看出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才能够一块来做主的工，才能让别人透过我们的配搭侍奉看到主的大能，看到主的大爱。好了，第二节就说了，约翰的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。马太福音4:12那里就记载，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，那么在监里被关了一段时间，他也密切地留意耶稣的工作。那么他的门徒呢，经常会向他报告耶稣的行踪。施洗约翰一直认为主要很快建立他的国，所以他常常盼望有一天啊自己得到释放，然后看到国，看到天国啊，神说要建立他的国嘛。第三节说，他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施洗约翰的问题也合逻辑啊，是吧？他相信他所等候的这个王到现在应该得到权力了，可是却看到主不是照自己所预计的那样，那么快就朝着宝座的目标前进，所以他心里头会纳闷啊。可是我们的主怎么回答他？从4-6，主回答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耶稣回答实在很奇妙。我们要是对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不是很熟悉，不太清楚，恐怕我们不明白耶稣的意思。其实耶稣的话是来自以赛亚书53:4-6啊。以赛亚书53:4-6经文说，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看啊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，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主耶稣所行的奇事。于是他就吩咐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，把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施洗约翰。 约翰必定能够知道耶稣就正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。耶稣要求约翰忍耐等候，因为他所等候的王已经来到了。接着呢，耶稣就为施洗约翰申辩了，因为他不想人家批评约翰。七到九节，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那么第十节又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你看刚才七到九节呢，我们就留意到耶稣对施洗约翰的夸奖。约翰粗犷刚毅不屈啊，耶稣说他比先知大多了，实际上施洗约翰却是在旧约所有先知之上。那么第十节也清楚地指出，施洗约翰应验了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预言啊。马拉基书旧约圣经，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施洗约翰就是那使者，他是特别被拣选出来向以色列人来介绍弥赛亚的，所以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吗？十一节说了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讨论，也会想到，哎，到底亚伯拉罕大还是摩西大？是摩西大还是大卫大？耶稣宣告说，施洗约翰比过去任何一个都大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对旧约的圣徒来说，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是一件崇高的事情。那么十二节就说了，十二节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是吧？努力的人就得着，得着包含内和外的得着，双重意思。施洗约翰开始宣告天国进的消息，就导致相当激烈的反应，一种是仇敌的，一种那就是这种呢就是抵挡的，一种是来自支持的啊，少年人啊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我都要跟从，这是其中一种得着。主耶稣在十二节的经文里头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啊，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指刚才讲过那两种的反应。好了，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，今天我们就暂时看到这，剩下的经文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认识圣经节目里头我们一块来看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